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一提到风水宝地呢四个字，你脑里边谂紧咩呢？系咪依山傍水嘅豪宅，亦或系能够保佑子孙升官发财嘅神秘祖坟呢？大家都好想求一块好地嚟保佑家族兴旺，但系古人时常讲福地福人居，如果冇呢个善念同埋德行，就算块地再好啊，福气都恐怕留唔住啊！而家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个记录咗向清代知名古籍《李元重画》里边嘅一个真实历史传奇。呢、这个故事就要从清朝苏州大名鼎鼎嘅潘氏家族讲起啦。向清朝乾隆到咸丰年间，苏州嘅潘家可以讲系显赫一时。最出名嘅就系做到宰相太傅嘅潘世恩啦，佢嘅家族富贵咗300年啦。大家都传说，因为潘家有一块绝佳嘅风水宝地。潘家的确系有一块风水宝地，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块宝地当年唔系用好多钱买翻嚟，更加唔系用方法揾翻嚟噶。而是潘家的祖先用良心和善行换回来的。虽然那阵时潘家是江苏吴县的名门望族，但是找到和得到那块宝地的潘家祖先是安徽涉源人。当年这位祖先潘庸是做生意的，家境殷实，他最喜欢读的善书呢就是《太常感应篇》了。平时他自己亦都是非常之乐善好施的。每到年关他就非常之忙啊，他将啲碎银分成一袋一袋。然之后就出街就围走啊，去到街头啊或者乡间啊嘅穷苦人家就送一袋俾佢哋。有好多人都受过佢嘅恩惠啦，但系佢从来都唔留低自己个名㗎喎。有一年除夕夜，潘庸就在屋企守岁，他自己一个人经过堂屋的时候，突然间在转角的暗处见到有一个人影，于是他就举起个火把靠近一睇啦，原来是隔离邻居的仔，他已经成年了。潘庸就问他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听到潘庸咁样问，佢觉得好丑啊！过咗好耐，佢就细细声讲：
我实在冇出息，因为长期赌钱，将屋企嘅钱都输光晒啦，仲欠咗好多外债，连除夕夜都被债主追上门，我被逼走投无路，唯有打街坊主意。而你住喺我隔篱，只系隔住一埲墙。再熟悉不过啦，于是我就直接嚟呢度，冇谂过俾你捉住。睇嚟我只有死路一条。
听完之后，潘庸就心平气和咁样问佢啦：
你而家欠咗几多外债啊？
嗰个人就讲啦：
欠咗10金。
潘庸就讲啦：
哦，只不过系10金，亦都唔系咩大件事。你应该早啲嚟揾我嘛。
于是就带嗰个人入堂屋，叫佢坐低，自己就去房里面攞钱啦。潘庸响房出嚟之后，就将钱递俾嗰个人，就讲啦：
呢度有20金，你攞10金去还债，剩低嗰10金俾你用嚟生活嘅。今日嘅事我就当作冇发生过，亦都唔会话俾人听。你以后再唔好做呢啲事啦。
嗰个人非常之感激，泪流满面，不停响度叩头。 等十几年之后，潘庸想在山里面找一块地。这一日啱啱佢睇中一块地，但系唔知个主人系边个噶。佢落山之后，去到一间酒馆里边唞下，啱啱坐低就有一对男女走过嚟，一见到潘庸就即刻跪低响度叩头啊！潘庸仔细望一下，发现呢个男人正正系当年除夕夜晚响佢屋企遇到嗰位邻居啊！原来山脚下面那间酒馆是他这个邻居开的，当年他被潘庸的善心感动了，真是改邪归正，不再赌钱了，还做酒馆生意添。后来生意越做越好，赚了一些钱，储了一些钱就成了家，两夫妇就将潘庸留下在酒馆里面好好款待他。讲起当年的事情，这个邻居再次感激潘庸。在这个时候，潘庸就问他在山上看中一块地，就问那个人知不知道块地是属于谁的呢？那个人就立即回答他了，
那块地原本我是买来安葬祖先的，现在遇到你，正是想着不知道怎样报答你，既然你喜欢，我就将这块地送了给你咯。
潘庸一听到之后，他即刻不答应啊，但是那个人也一定要送给他。最后性情难却，唯有接受啦。最后给了很丰厚的酬劳这个人。没几耐，有一位风水大师看过这块地啊，就说这块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还预言这块地上面会出状元的。多年之后，他的预言果然在潘世恩身上应验了。不单止是这样啊，潘世恩的后人潘家仍然是有不少在仕途上面发迹的。据说一共有两个探花，十个进士，三十几个举人，他们大多数都被朝廷任用。风水宝地是非常之罕有的，不是个个都可以得到的。潘庸偶然间得到的背后，其实是善有善报的必然。真正能够福荫后人的风水，只是起了一部分的作用，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德行。潘世恩作为潘家最有成就的后人，亦都自然有他的道理的。他继承了祖先的厚德，亦都一直怀住安民济世、乐善好施这个慈善的心。有关他做官行善的故事亦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一年浙江一带发生水灾，当时最先提出减税赈灾的官员就是潘世恩。他见到饥民流落向街头，于是他就亲力亲为，为行乞的人派米。有一日官府规定发放时间已经过了，其他饥民都离开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行得慢吞吞的老妇人向好远地方行礼，他孭着一个烂的布袋，向衙门门口说要米啊，因为时间过了，守卫不让他入去啊。那个老妇人就好伤心地哭啊，点都不肯离开。守卫唯有去请示潘大人啊。潘世恩见到这个老人家非常之可怜，就立即带他入府衙里面，打算装一些米给他。这个老妇人的袋有点奇怪啊，看落只能够装一升米，但是潘世恩就来帮他装了十升米了，但是依然还没装满啊，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老妇人就笑住对潘世恩讲了，
够了够了，不用再装了，潘大人，你这么乐善好施，上天一定会赐福给你的。
讲完之后，这个老妇人就孭住个袋离开了。在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发现那个袋完全没烂的，但是头先放袋的袋不知几时堆满了米啊，而且那些米 比之前嘅米更加有光泽，一粒粒好似珍珠一样闪闪发光嘅。大家将嗰啲米收起嚟量一量，啱啱系九升，即是话呢个老妇人攞走嘅只系一升米。当时在场嘅人都议论纷纷，觉得唔通呢个老妇人系菩萨嘅化身？睇嚟响大家嘅心目中，潘大人嘅德行足以感天动地，有咁样嘅祖先，有咁样嘅后人，潘家点会唔兴旺呢？其实风水只系一个表象，真正嘅宝地就系潘家祖先嗰个慈悲嘅心、善良嘅心。当我哋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嘅时候，福报自然就会跟住嚟噶啦。潘家嘅风水宝地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有人讲钱不是万能，但是冇钱就万万不能量。不知你同不同意呢？有好多嘢真系钱买唔到嘅，不过日常生活里面冇钱又真系唔得㗎喎。有一个孤寒财主用四文钱啫，就完完全全改变咗佢嘅人生啦。向安氏传书里面有一个咁嘅古老故事，讲嘅系一个孤寒到不得了嘅有钱人，向佢身边嘅亲人同埋仆人都跟住一起受苦。究竟乜嘢力量令到佢痛改前非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老子系古印度天竺国嘅大富翁，佢虽然家财万贯啊，但系为人非常之孤寒。佢甚至乎对自己嘅妻子、仔女同埋奴仆都非常之刻薄，全家人都跟住佢一起挨苦。有一次过节啊，老子就谂啦，
哇，又要过节啦，屋企咁多人，一定又要花大笔钱去买送菜，又要买祭品，真系唔划算啊，点算好呢？啊，我一个人过节都得嘅啫。
于是佢就静鸡鸡攞出四文钱去买酒菜，然之后一个人跑到去老远又荒凉嘅坟场，自己一个人食嗰啲酒菜啊！因为佢平时唔舍得用钱买酒饮啊，就唔习惯饮酒啦，所以酒量亦都唔系咁好，饮到唔够几杯咋，就醉意大发，就自己喺度唱歌抒发心情。佢大声喺度讲：
今日庆祝节日，真系痛快，真系开心啦！简直超过首尔西里山嘅美沙满天王啊！亦都胜过好似兔里天嘅天神啊！
哇！佢呢番咁狂妄嘅说话，俾天神听到啦。天神就谂啦：
你呢个孤寒嘅家伙，只系食咗四文钱买嚟嘅食物，就够胆讲比我仲开心？我要你清醒清醒一下。
于是天神就化身成卢志嘅样，先佢一步去到卢志嘅屋企，对佢屋企人讲啦：
我以前对你哋咁刻薄，都系因为有一个孤寒鬼一直缠住我。今日出去外边，我终于摆脱咗佢啦。而家我打开仓库，你哋想要乜嘢就随便拎啦。
哇！家人听到佢咁样讲，真系非常之开心啊！ 之后佢又特别吩咐屋企人啊，
呢个孤寒鬼生得同我一模一样，一阵间佢一定会翻嚟噶。你哋千祈一定要赶佢走，唔好俾佢入嚟啊！否则佢又缠住我，我又变翻以前咁孤寒，令到你哋受苦噶啦。
屋企人听见佢咁样讲，真系唔想佢变翻好似以前咁孤寒噶。过咗冇几耐，真嘅卢哲走醒咗，翻嚟屋企啦。佢敲门，但系开门嘅人见到佢，即刻用乱棍赶佢走。呢、这个仆人赶走冇办法啦，唯有大声嗌佢妻子啦。但系佢妻子一出嚟见到佢，又攞住支大木棍打佢，赶佢走啊！妻子同埋仆人都赶佢走，佢好惊啊，冇办法啦，唯有揾亲朋好友诉苦。嗰啲亲戚朋友将佢送翻去屋企，同佢妻子理论，向门口都未入到屋，佢妻子指住佢讲：
呢、这个就系孤寒鬼啦，大家千祈唔好信佢啊！我上供向屋企，
于是佢啲亲友就入屋一睇，发现卢志就坐向屋里边咋。于是佢哋拧转个头就闹嗰个真卢志啦。
原来你真系孤寒鬼化身，你快啲走啊！
呢、这个真卢志百辞莫辩，满肚里边都系委屈，佢唔知去边度揾到一幅卷，就打算将佢进贡俾国王，然之后投诉啊！卢哲去到皇宫门口，守门嘅人唔俾佢入去啊！佢就响门口大声嗌：
我要进贡啊！我要进贡啊！
国王听到就召见佢啦。去到国王面前，卢哲要献上绢布嘅时候，佢个孤寒毛病又发作啦。硬是揸住嗰匹绢布耍一神唔肯放，最后非常之用力将呢匹绢布拎出嚟。但是天神在呢个时候施法，一瞬间就将呢匹绢布变成一扎枯草啊。卢哲打开包住绢布嘅布，呢匹绢布竟然变成枯草。见到咁嘅情况，卢哲当场非常之难受啊，唔好意思。国王就笑住同佢讲啦：
我唔要你啲布，你有咩冤屈你可以讲出嚟啦。
卢哲就流住眼泪讲自己屋企遭受嘅变化。国王听完之后觉得非常之奇怪啊，于是就召卢哲同埋佢屋企人全部一起离晒皇宫，当场对质啊。国王见到他们两个老子生得一模一样，声音亦都是一模一样，再检查身上面那些字的位置亦都是一模一样的。今次真是麻烦啊，怎样可以分辨到他两个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啊，可以叫他们写出一些私下秘密的事件出来啊。写完啦，攞嚟睇一睇，啊，竟然字迹都一模一样。国王就讲啦：
今次睇嚟，凡人嘅肉眼真系会被迷惑住。我带你哋去揾释迦牟尼佛啦。
于是国王就带住两个卢哲去到佛陀嘅紫鸾精舍，佛陀就叫啦：
卢哲，
响呢个时候。天神即刻现翻原形，国王见到天神下跪叩拜，然之后叫真嘅卢哲翻屋企啦。向呢个时候，卢哲垂头丧气讲啦：
我而家翻屋企又有咩用呢？我个财产全部都冇晒啦。
天神讲：
只要你愿意布施，你嘅保护一定会完好如初。
卢哲好嬲啊，佢就讲啦：
我只系信佛陀，我唔信你。
佛陀就微笑点点头讲啦：
你翻屋企啦，天神讲得冇错。
卢哲翻到屋企之后，发现宝库里边嘅钱财 果然一分都冇少到啊！经历咗呢场家变，佢终于大彻大悟，从此以后变得慷慨大方，改变咗佢以前自私刻薄嘅习性啦。钱财可以爱嚟做好事，亦都可以爱嚟做坏事。如果唔好好善用佢嘅话，就算花几多气力去赚钱、去储钱，亦都享用唔到嘅。甚至做下恶业，只有令到财富发挥善嘅能量，先至能够将过路嘅财神留低，生出更多嘅利息。天神教化人真系用心良苦啊！钱财能够为善，亦都能够为恶。孤寒鬼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向听雨轩笔记里面有一个咁嘅故事、哦。向清朝嘅时候，浙江嘉兴石门镇北面有两位书生啊，一个姓张，一个姓李嘅，佢哋都系同村人，关系唔错噶，而且仲系同一年入院学嗰度读书嘅同窗，同窗即使系同学。张生因为太过勤力啦，日日夜夜咁样读书，挨咗冇几耐就终于病咗啦。医咗好耐都医唔好啊！李生每日都陪住佢，仲帮佢料理家务，同埋照顾佢睇医生食药嘅事。后来张生觉得自己病情越嚟越严重，佢知道自己差唔多要去噶啦，于是佢就握住李生只手，同佢讲：
咁啦，我哋两个。虽然是不同姓，但是好像亲兄弟一样。我知道我就嚟唔得噶啦。我最担心的是我娘亲、妻子，仲有个好细的仔，唯有靠你嚟照顾佢哋啦。咁样死咗之后，我向下面都放心啦。
李生听完之后非常之难过啊，佢泪流满面，答应佢啦，仲指天发誓讲：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佢哋噶。
冇几耐，张生真系死咗啦。李生亦都信守承诺，为佢屋企人提供一切嘅帮助，帮佢哋揾好嘅老师嚟教佢两个仔。张生的娘亲和妻子都非常之感激他啊。李生的妻子已经死了好久了，但是仲未再娶。由于这一段日子里面时时去张家，李生见到张生的妻子好靓，他动了心啊。他喜欢了张生的妻子，希望将他变成自己的妻子啊。但是又不知道从边度入手、哦、就唯有时时向张生的娘亲献殷勤，希望得到他的欢心。有一日张生的娘亲有些小病，于是他就跟李生讲了：
唉，我这排真的有点不是那么舒服啊，你不如帮我去找个算命先生问下个流年运程是怎样。
听见他这样讲，李生突然灵光一闪，他想
机会来了。
李生有一位表哥，向来是以算命出名的，他姓王的，是盲人来的。于是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表哥听，希望表哥帮他，然后他就介绍他去帮张生的妈妈算流年了。 呢位姓王嘅算命先生去到张家，就同张生嘅娘亲算八字啊。佢就讲啦：，
恕我直言，你个亲生仔好难留得住啦。你晚年将会享受唔同姓氏嘅仔嘅福分。你而家身体有啲小毛病，但系过咗今个月之后就会好噶啦，唔使担心。至于你个新抱，佢会克夫噶。如果换个丈夫，可能会享受住无限嘅荣华，亦都可以白头偕老。至于你两个孙，都会短命，尤其是系第二个孙，恐怕佢过唔到今年。
张生嘅妻子听到佢咁样讲，简直好似系劝佢改嫁，佢非常之嬲啊！一路喊住，一路将呢个算命先生赶走啊！但系呢个算命先生一边行一边讲：
你个命就系咁样噶，唔通我算错咩？
见到咁嘅情形，李生即刻急急俾佢离开，然之后再去安慰张生嘅娘亲。佢怪责自己揾咁嘅算命先生。回想发生嘅事，张生心里边谂：张生嘅妻子一定唔会答应噶啦，唯有对张生嘅妈妈更加殷勤。过咗一个月，张生嘅妈妈嘅病真系果然好翻咯。不过好不幸啊，张生第二个仔真系过唔到嗰年啊，佢生天花死咗啦。张生嘅娘亲见到咁嘅情形，真系非常之难过，又非常之心急啊！佢认为算命先生算得真系准嘅，仲更加担心长孙会唔会第日又出事，剩低嘅日子又可以靠边个呢？越谂就越担心。另一方面，佢睇见李生真系对佢哋无微不至，非常之殷勤啊！心里边就谂啦，呢个李生真系唔错，如果佢可以做到我哋嘅上门女婿就好啦。向呢个时候，佢个邻居施老太婆过嚟揾佢倾偈啊。张生嘅娘亲就将嗰个算命先生嘅事话俾佢听，同时讲有两件事情已经应验咗啦。一个咧就系佢响一个月内。一个咧就系佢喺一个月之内就已经病好翻啦，另外就系佢第二个孙真系过唔到嗰一年啦，觉得嗰个算命先生非常之灵验啊！如果系咁嘅话，佢个大孙亦都岌岌可危啊！施老太婆就同佢讲啦：，净系一个盲人讲嘅说话，点样可以完全相信佢呢？不如咁啦，搵另外一个算命先生再算一算，睇下点啦。张生嘅娘亲听完佢讲嘅说话之后，又觉得都好嘅，搵多个算命先生睇一睇。于是就拜托佢再帮佢搵一个算命先生嚟帮佢睇一睇啦。第二日，施老太婆就带住另外一个姓陈嘅盲人算命先生嚟。这个盲人算命先生同之前姓王嗰个算命先生讲嘅嘢都差唔多啊。听完算命先生咁样讲，张生嘅娘亲更加之担心。另外施老太婆又叫佢为全家人嘅将来着想，咁样一嚟，令到张生嘅娘亲想招上门女婿嘅心意更加坚决啊！当晚张生嘅娘亲终于同佢嘅媳妇讲啦：，
我哋两个呢一世人嘅希望就系响呢个五尺高嘅细路仔身上啦。如果佢就好似算命先生咁样讲，张家呢一点血脉就冇啦，下半世亦都无依无靠。
张生嘅妻子听到佢咁讲，非常之难过啊！佢想拒绝噶啦， 但是张生的娘亲又打定主意，同时私下和张老太婆商量人选添。施老太婆就认为李生是最适合的人选了。张生的娘亲对李生亦都有好感、哦。于是施老太婆就去跟李生讲了。李生听到之后就讲了。
唔得唔得，我同张生生前个关系就好似兄弟一样，好似兄弟一样，点能够做呢啲咁嘅事呢？如果张老太担心将来无依无靠嘅话，咁样我答应将来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佢哋嘅，唔使提前担心。
张老太听到更加之开心啊，认定李生就是他们上门女婿了。李生的计谋是不是就得逞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就讲到张老太对李生的印象越来越好啊，咁样李生的计谋系咪就得逞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于是张老太太就同佢媳妇讲咗几次，仲同时同李生讲咗好多好说话，话佢个人好真诚可靠。媳妇已经知道婆婆个心意已经定咗啦，冇办法啦，唯有同意啦。于是张老太就请施老太婆做媒人，张生又故意推咗几次先答应啊。李生拜张老太为岳母，仲立咗约定，之后呢又揀一个日子入赘啊。到咗做上门女婿嗰日，鼓乐齐鸣，华灯闪耀，李生非常之开心啊。佢着住盛装去入赘，媒人施老太婆跟住佢后面。啱啱到张家嘅大门口，突然间一阵旋风，寒气逼人，冷风刺骨，所有灯都熄晒。大家都觉得头晕眼花。喺呢个时候，李生见到张生向屋里面冲出嚟，有几个人攞住条绳跟住佢。李生吓到惊到跌咗落地啊，口里面啲鲜血好似潮水咁喷出嚟，就嚟要断气啦。后嚟俾人抬咗入屋里面。当佢稍微有一啲清醒嘅意识，佢睁开双眼，讲自己设计一个骗稿嚟呃张老太，目的系希望可以同佢嘅媳妇成亲。过咗冇几日，李生就死咗啦。再讲翻李生入赘嗰日，大家都劝张生嘅妻子换衫，于是佢就一个人闩埋房门打扮啦。等咗半日，仲未见佢落楼、哦。正是当李生在门口吐血，引到大家都骚动的时候，大家听到上面传来的很大声的砰一声，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于是就大叫张生的妻子了，看看他会不会出了事啊。但是叫极都没有人应，唯有走上上面了。大家都觉得头晕眼花。在这个时候，李生见到张生向屋里面冲出来，有几个人拿着条绳跟着他。李生吓到惊到跌了落地啊，口里面的鲜血好像潮水咁喷出来，就来要断气了。后来被人抬了入屋里面。当他稍微有一些清醒的意识，他睁开双眼，讲自己设计一个骗稿嚟呃张老太，目的系 希望可以同佢嘅媳妇成亲。过咗冇几日，李生就死咗啦。再讲翻李生入罪嗰日，大家都劝张生嘅妻子换衫，于是佢就一个人闩埋房门打扮啦。等咗半日，仲未见佢落楼、啊，正系当李生喺门口吐血，引到大家都骚动嘅时候，大家听到上边传嚟嘅好大声嘅砰一声，大家都唔知发生咩事，于是就大叫张生嘅妻子啦，睇下佢会唔会出咗事啊？但系叫极都冇人应，唯有走上上边啦。大家都意识到事情不妙啦，于是就破门而入，见到佢已经上吊啦，绳断咗，人就跌咗落嚟。发现佢嘅内衣裤全部都用线缝到好紧好紧，见到咁嘅情形，大家都觉得好难过，花咗好长时间先至叫醒佢啊！醒咗之后，佢就讲啦：关于赵丽生上门嘅事，婆婆意思咁坚决，我唔敢违抗，我亦都唔敢顺从，就只能够选择一死。当我快就嚟断气嘅时候，我个魂魄走咗出嚟，离开咗身体。我突然间见到丈夫从楼窗嗰度走咗入嚟，拉断条绳对我讲：李生已经被佢捉走咗啦，你点解要死呢？话都未讲完就跌咗啦。于是我慢慢就醒咗啦。
司老太婆睇见李生见到鬼、哦，吓到佢脚都软晒，跌咗响地下，个头就撞咗落石级嗰度，头同埋面都受咗伤，瞓咗响床上边，瞓咗几个月先好翻。不过但系双眼就盲咗，脚就跛咗啊！就响李生入罪嗰晚，星王同埋星辰嗰两位算命先生，一个就响夜晚瞓觉，好似被人拖咗落床，跌咗向地下，跌跛咗只脚啊！另一个发开口梦，响度讲嘢，吵醒晒成家人啊！但系家人叫醒佢嘅时候，佢只系咿咿啊啊，咿咿啊啊咁样，唔识讲嘢啦。喺呢个时候，张老太同埋佢嘅媳妇先知道所有发生嘅一切事情都系李生设计出嚟嘅，而嗰两个盲嘅算命先生同埋司老太婆三个人都系一伙人嚟噶。至于佢第二个孙死咗嘅事，只不过是系咁啱得咁巧嘅啫。张老太知道自己错啦，于是佢就对个二媳妇更加之好，亲戚邻里都好敬重佢哋，佢哋嘅仔，佢个仔亦都好勤力咁读书，向康熙某个科举考中举人，后嚟做咗郡守，佢亦都得到高封。高乜嘢叫做高封呢？就系对官员同埋佢嘅先代妻室赐爵位或者称号俾佢哋。张生嘅妻子活到85岁先至去世，张生嘅妻子活到85岁先至去世，大家都认为呢啲系佢坚守节操、矢志不移嘅回报。故事就讲到呢度啦，跟住我哋同大家分享晏婴又叫做晏子嘅故事。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人，他历任齐景公、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的相国。晏婴是齐景公的宰相的时候，有一日晏婴出门了，他的马车刚刚经过马车车夫的家，车夫的妻子在个罅缝那里见到自己的丈夫，他那个为宰相开马车的丈夫见到佢坐响一架好靓嘅马车嗰度赶紧马， 非常之神气啊，得意洋洋，一副好骄傲自满个样。等到车夫放工啦，翻屋企啦，佢个妻子就同佢讲啦：我要走啦，我以后都唔想翻嚟。哇，听见自己个妻子话要走、啊，仲以后都唔翻嚟添，于是就问佢点解啦。佢妻子就讲啦：晏子身高唔到六尺，就做咗齐国个宰相，闻名于天下，各国嘅诸侯都认识佢，敬仰佢。今日我见到佢嘅时候，觉得佢眼光好长远，谂嘢好有深度，又时不时流露出好谦虚嘅神情。你身高八尺，只系人哋嘅车夫咋，而且仲自命得意，呢啲就系我点解要离开你嘅原因啦。车夫自从佢听咗妻子讲嘅说话之后，车夫嘅态度慢慢转变咗啊，变得谦虚同埋和蔼。晏子都观察到呢一点，于是就问个车夫点解佢会有咁嘅转变啊？个车夫就老老实实咁话俾佢听啦。晏子非常之赞赏佢，听到劝诫之后，马上改过呢个精神啊，认为佢系一个值得任用嘅人，于是就推荐佢做齐国嘅大夫。呢个故事引申而嚟嘅成语呢，就系内助之言，就系称赞一个人佢屋企有一个贤淑嘅妻子啊。而另外一个成语呢，就叫做洋洋得意，亦都系嚟自呢一个故事噶、哦。喺呢个故事里面仲有两个地方值得我哋学习噶。第一个就系呢个车夫听见佢妻子咁样讲之后，就立即改过。俗语有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第二点，谦虚同埋和蔼，点都系容易被人接受噶。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就嚟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请大家下一个星期继续同样时间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